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的，今天是6月27日，星期四。那今天呢是总统选举的辩论日哈，是很关键的一天。那股市也在静待着，今天的市场整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还是老规矩啊，由邓梅带给大家今天的市场综述。邓梅。
在今天呢，关键通货膨胀数据和即将举行的美国和现在正在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辩论啊，市场其实观望气氛呢还是很浓厚的，尤其是在今天闭盘之前。那么美股主要的股指期货呢，在今天也是稍稍有所收红的。我们先来看具体的收盘指数啊。标普500指数呢是上涨了 5.03 点，上涨了 0.09%， 收报 5482.87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 53.53 点，上涨了 0.3%。道琼斯指数呢上涨了 36.26 点，上涨了 0.09%。费半指数下跌了 31.23 点，下跌了 0.57%， 收报 5421.09 点。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中，6个板块是收红的，房地产是领涨的，必需消费品的跌幅是最大的。那么市场呢，把目光聚焦在在周五马上就会公布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上，这个指数呢，也是被广泛认为是联准会首选的一个衡量通货膨胀的一个指标。那么在此之前，美国工厂五月份的商业设备订单是意外下滑，显示呢，因为企业的借贷成本仍然居高不下，第二季度企业设备支出已经减弱。不过呢，美国上个周续领失业金的人数上升到了 183.9 万，创了2021年年底以来的新高，这也透露出就业市场在放缓。亚特兰大联准银行总裁波斯蒂克周四呢，他预计说央行2024年会降息一次，2025年呢降息会多达四次。那么国际货币基金 IMF 总裁乔治艾娃他在今天表示，他认为呢联准会至少应该等到年底才降息。那么美国是唯一一个成长高于新冠疫情前水准的20大工业国 G20 的经济体，强劲的成长显示通货膨胀持续存在上行的风险。那么同时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了，市场也是在聚焦美国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在今天6月27号美东时间晚上9点开始的为期90分钟的总统大选的辩论会，各自呢就会就司法问题、经济、移民、国际政局进行辩论。我们再来稍稍的关注一下国债哦，基准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呢，从周三的4.315%下滑到了4.287%。能源方面呢，原油期货是延续了一个上涨的趋势，因为政治风险意识上升，而且预计第三季度石油的供应紧张。花旗投资研究所的分析师说，俄罗斯、乌克兰和中东地区再度出现的紧张局势，为油价的上行提供了可能。在这种局势出现明显的松动之后，油价呢才有可能会出现明显的下行的压力。但是他们在一份报告中说，今年的石油市场已经显示出在地缘政治担忧或是供需预期的支撑下超调的一个风向，随后呢就会大幅度的调整。他们说，我们建议不要追逐这一波涨势，因为目前的价格水平呢在我们看来太高了。那么西德至中质原油的结算价呢是上涨了 1%， 报每桶 81.74 美元。布伦特原油上涨了 1.3%， 报每桶 86.39 美元。再来关注一下外汇，美国美元呢是在今天走低，疲软的经济数据支持联准会今年可能会开始降息这样的预期，这也让美元承压。在纽约尾盘，追踪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滑了 0.1%， 到了 105.91。 那么这个数字距离周三啊将近两个月的高点 106.13 仍然是不远的，也就是说仍然是维持一个高位啊。那么在美国公布数据之后呢，日元对美元汇率从38年的一个低点小幅速的上涨，尽管交易员仍然对日本政府有可能会干预的任何的迹象都在保持一个高度的警惕。我们再来看一下 美国的经济数据，美国的经济数据，刚刚我们其实也稍稍有所提到，在这里呢也不详细的再去重复了，只是再加一点啊，就是更多的数据还显示呢，美国第一季度的经济成长其实呢是大幅度的放缓的。那么我们来看具体的汇率，日元对美元在本月下跌了大约2.1%，那么今天呢是一美元兑160.765日元，周三曾经是跌到兑160.88的低点的。分析师也是在认为啊，说日本政府呢干预货币的风险在增加。那么其他货币方面，英镑上涨了0.2%到1英镑兑1.2643美元，欧元上涨了0.2%，对1欧元呢是兑1.0704美元。再来关注人民币。人民币方面呢，随着中国央行削弱人民币的交易区间，再加上数据显示工业利润的增长是大幅度的放缓，在岸人民币收市呢报7.2689兑一美元，比昨天收市价下跌了23点，已经是连续10个交易日创了7个半月的新低。那么有分析师就指出，日元偏软也是推动美元被动走强，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呢还是难以改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联准会的一些成员的分析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鲍曼，联准会理事鲍曼呢在今天啊他是重申，他说呢在通货膨胀压力仍然比较高的情况下，他仍然没有准备好支持央行降息。鲍曼表示，如果即将公布的数据表明通胀持续向着我们2%的目标迈进的话，那么最终将会适当的逐步降息，来防止货币政策变得过度的限制。但是他说，在我看来啊，仍然看到通货膨胀存在一些上行的风险。鲍曼呢，他还补充说，如果即将公布的数据表明通胀进展已经停滞或是逆转，我仍然愿意在未来的会议上支持升息，可见是十分的鹰派啊。那么联准会理事的言论呢，其实和他最近对经济和政策前景的评论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他在本周稍早的演讲中也是表示，他认为今年呢不会降息，明年有可能会放松政策。鲍曼在周四的演讲中还说今年整体经济活动强劲，但是因为通胀进展停滞，经济活动依然放缓。他指出，金融状况的宽松为价格的未来走向带来了挑战。那么鲍曼还表示说还存在一种风险，也就是去年年底以来金融状况的宽松反映了股票估值的大幅度的上涨，以及呢额外的财政刺激措施可能会增加需求的动力，阻碍进一步的进展，甚至会导致通货膨胀重新加速。那么看来鲍曼的声调是非常的鹰派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戈省是怎么说的。亚特兰大的联准银行总裁波斯蒂克，他在周四呢就预计说，央行在2024年会降息一次，2025年呢会降息多达4次。波斯蒂克在他的地区银行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是这么说的，他说，考虑到所有的情况，我仍然认为今年第四季度联邦基金利率可能会下降。同时呢，他也打了一个预防针啊，他认为他并没有坚持特定的一个政策路径。波斯蒂克说，在可能的情况下，进一步降息、不降息，甚至是加息都是合适的。他补充说，他会让数据和实际情况而作为指引。那么波斯蒂克他也是今年联准会利率委员会，也就是我们说的 FOMC 的投票成员，3个月以来他是一直预测会降息一次。波斯蒂克在讨论经济的时候还说呢，他认为劳动市场正在疲软。他说，人们可能认为啊，今天的劳动力市场正在放缓，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关于通货膨胀呢，波斯蒂克还表示，最近的数据其实已经反驳了进展已经陷入停滞性膨胀的论点。他说，如果情况如果预期的那样发展，劳动力市场和经济活动有序的放缓，那么通胀率应该会在2025年或是更晚一点的时候一路会降到 2%。 好的，唐韵。
好，谢谢邓梅给我们带来的今天的市场综述。那接下来再给大家带来一些关于美国宏观经济方面的一些 报道啊，首先给大家说的一个观点呢是，认为美国的经济现在是从多个侧面呈现出经济发展进一步放缓的迹象，这显示出美联储的高利率的政策是发挥了它的威力。根据覆盖广泛的经济数据显示，受美联储在更长期内维持较高借贷成本的政策和顽固的通胀的影响，今年上半年呢，美国的经济增速是下行的。根据美国官方数据显示，第一季度个人消费增长 1.5%。 今天的另一份数据显示，特定企业设备的订单和出货量下降，贸易逆差达到两年来的最大，就业市场走弱，购房活动也下滑。继2023年下半年实现高于趋势水平的增长后，经济在2024年的上半年是属于低速运行。联信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Bill Adams 他在一份报告当中表示说，第一季度实际 GDP 降温，第二季度零售销售和房地产活动持续疲软。那亚特兰大的联储 GDP Now 如今呢预计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是 2.7%， 比较周四数据公布前的 3% 是有所下调的。这些数据呢都突出的显示出美联储将利率维持在20年高位的政策正通过推高从消费品、购房到企业设备等各方面的借贷成本来抑制需求。官员们希望经济活动放缓将进一步的抑制通胀。另外，今天的另外一份报告呢，也展现了大概7%的抵押贷款利率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全美地产经济协会，简称 NAR， 在今天表示说，二手房签约量指数创了200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虽然呢，本周五的月度数据预示将显示五月份个人支出的温和反弹，但资金紧张的迹象表明未来几个月增长将降温。经通胀因素调整后的第一季度个人税后收入同比仅增长了 1.5%， 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最小的同比增幅。此外呢，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劳动力需求正在放缓，衡量领取失业救济人数的指标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攀升到了202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也表明失业的美国人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找到另外的一份工作。企业呢也感受到了借贷成本升高的一个影响。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不含军品和飞机的核心资本品订单金额追平今年以来的最大降幅。那用于帮助政府 GDP 报告中心设备投资的核心资本品出货量环比下降了 0.5%， 也是三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还有呢，就是国内生产商还面临着美元走强的挑战，这可能会抑制出口的需求。由于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利率，那美元呢，今年是不断的攀升。政府的先行经济指标报告显示，五月份商品贸易逆差初值扩大到1006亿美元，是两年来的最大，同时呢，出口下降。另外，报告还显示批发商和零售商库存增长，这将有助于减轻经贸逆差，扩大对第二季度 GDP 的影响。好，那这是从多个侧面啊反映出来的美国经济现在看起来在上半年的增长确实是在走缓。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准备要休息一下了。广告过后呢，我们会连线我们的嘉宾啊，连线Rex， 给我们就今天的美股的市场还有近期的经济情况带来他的一些观察。好，我们一会儿继续。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我们的嘉宾啊 Rex 周威宇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今天他对市场的一些点评。好， Rex 你好，请问能听到吗？
哎，唐飞亮，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那今天的市场呢，三大指数是有一个小小的涨幅啊，所以可不可以请您先跟我们的大家来分析一下今天整体的盘势？
对，今天盘势其实整体来讲是波动不大哈，除了这个半导体类股啊，因为这个美光啊昨天公布财报后啊，股价出现一个下跌哈，所拖累。那么其他的类股啊，普遍是上涨的。那整个来盘势来讲，是算是相当的温和。因为大家知道说，其实我们在过去的历史上呢，就是说下周就是这个就是美国国庆日啊 ，Independence Day。通常在这段时间呢，股市的表现呢，通常是还不错，就是说基本上不会有出现明显的一个回档的一个情形。所以整个来讲呢，市场似乎也预期到这样的现象，所以呢，市场是相当平稳。可能整个我们明天就是六月的这个最后一天，所以的交易日，所以看起来我们在整个上半年可以收在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线，一个指数的一个收盘这样。
好的，很有意思啊。一般好像历史经验上来讲，就是七月份的前两周股市都会有不错的表现哈，这个非常的有意思。嗯，好，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 ，Rex， 就是今天不是总统辩论吗？总统选举的辩论，我看到有一个统计数据哈，就是说往回溯24次大选年哈，说有20年都是股市都是涨的。所以大家对今年呢，不管谁当选哈，反正今年是大选年，他们也觉得股市就一定会涨的。不知道您觉得这个里面它有一些什么必然规律吗？
对，从统计上来看是这样，就是说在过去的这个总统的这任期啊，通常在就是如果4年任期来讲的话，通常是第二年表现比较差啊，那其他的这3年基本上是通常都是表现是正的一个报酬哈。那当然这个也可以有相当的可以理解哈，就是说基本上刚开始你刚开始做一个变化，要大张阔斧的做一些改变哈，通常在可能在第二年的时候呢，会出现了一个有一点市场有出现一些波动，然后慢慢到这个选举快到了，所以这个所有的这个执政当局一定会尽力想办法维持经济啊繁荣啊，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来讲的话，那么我相信拜登政府的话一定是致力的希望这个我们的经济不要进入 recession 哈，那这里面呢，让经济可以维持在一个温和啊，就是说就算是这个降温是一个温软着陆的一个情形啊，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个包括这政府的预算呢、啊，也会尽量的在这段期间呢，继续的这个发放出来哈。那或者是说政府的这个劳工部门的这个就政府部门的员工也会继续的害啊。所以基本上是整个经济是因为这个选举的关系呢，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现象。不过我也看了过去的一些数据啊，就是说。过去如果在选前三个月，就是如果从11月往前推三个月，通常是当执政党哈、啊，就是说，如果这三个月股市是上涨的话，通常呢，执政党的这原有的执政党是会获胜哈、啊。那么反过来讲，如果在过去选前三个月呢，股市是下跌的话，那通常呢。这个就是反对党呢有机会是会上任的，因为这个股市是一个领先指标，股市也反映人民的这个感觉啊。如果说那段时间这个前这个总统大选前三个月股市下跌呢，通常就表示呢政府可能这个投资人可能对政府表示失望，那么反对党就比较容易上台哈、啊。不过当然这有例外哈、啊，在我们这个。就是2020年那一次的时候，其实股市在选前三个月是上涨的，但是呢，川普却没有当选哈，所以这个不是说100%会发生，但是过去的经验是这个样子的。
那 Rex， 你所说的这选前的三个月是从几月份开始算大选呢？
就是从，比如说我们从十一月开始往前算，就19、8月这样往前算这样子。
从8、9、10看这三个月股市的情况啊，那到时候我们来看看你的这个定律这个规律还会不会
过去的历史经验
对对 对, 对还会不会在今年重演很有意思哈。好，那今天呢也公布了几组经济数据啊，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说了，首先呢是就是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比上周是减少了6000人，来到了23万3000人。还有呢，就是一季度的 GDP 的中值是1.4%。想请您就这些经济数据给我们大家来解读一下好吗？
对， 今天公布的数据虽然有变化，但是事实上跟上一次啊，说上周或者是说 GDP 跟上一次的这个中值啊，也是变化不是太大，所以这些数字的变化呢是没有影响到今天是股市的一个变化哈，所以基本上算是一个温和的数字啊。不过如果我们细部去看，这个看到一些现象啊，比如说我们如果看这个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虽然还是一个温和的一个人数，可是如果你去看一个叫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啊，这个定义就是说，如果连续四个礼拜啊，就是还在持续失业的状态，那么开始申请救济金了啊。那么这样的人数呢，事实上是上升到了184万人，那这个人数呢，已经是连续8周的上涨。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啊，首次申请失业金就表示说，哎，企业可能没有 fire， 没有解雇，没有裁员哈、啊，这个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不多。可是这个持续申请失业金的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上升呢，就表示说，这些人一旦被解雇了以后，他要再回去找工作的难度就提高了。也就是说他会待在这个持续必须要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那这就显示在我们现在就业市场事实上是有开始有点冷却啊，虽然还没有大规模的裁员，但是要再找工作已经是越来越难啊，所以这是就业市场有一个冷却的一个现象。
好的，所以这也是美联储希望看到的哈，看起来、
对，美联储当然是他是希望就是说就业市场有所冷却，但不一定是希望就失业率会攀高上来哈，他们最希望还是就业市场保持稳定，然后呢这个所以他们通货膨胀往下降，这样他们就可以顺势呢在不影响就业的状况下呢可以这个降低这个利率这样子。
好，那么关于 GDP 的这个数字啊1.4%，这个怎么看呢？
其实比起上次呢 1.3% 啊的这个 percent 的时候呢啊，这一次是等于是有一点回升，不过幅度非常的小啊，那也是算是一个中值啊，所以现在大家的焦点已经不是在这个第一季，因为这是第一季的数字，我们现在是来看准备看第二季的数字。其实第二季呢可能会大家会有点担心，因为从第二季的一些先期的指标，譬如说零售销售数字这些部分来看的话，事实上是相对比较疲弱的。所以但是当然 GDP 的组成呢有很多个环节，有国内消费啦，然后有这个政府支出啊，然后有这个贸易的一个现象的一个倾向，还有企业的投资。那么从过去的这个经济数据来看的话，似乎在民间销售这边呢，如果反映在零售销售这边是有一点比较减缓。那么但是这个联储局的主席鲍威尔也曾经讲过，目前看起来在投资方面是有所长进哈。那大家知道这个 AI 部分的这个投资是主要是这个很多企业呢，他会去投资去买这个晶片啊，做这个 server 啊，这数据中心，所以这个部分的投资可能会有助于这个第二季的经济的增长啊。不过整体的这个第二季的经济增长还要到七月的这个下旬才看得到。第二季的一个情形，我觉得这个数据呢是远比我们今天公布第一季啊，第一季这个数据其实上已经是一个落后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要专注还是第二季 GDP 的一个现象。
好的，那接下来再想请 Rex 帮我们看一看半导体板块哦。今天呢，大家可能都看到了，除了美光的下跌的比较多，拖累了整个板块之外呢，像英伟达它也还是继续下跌的，虽然它昨天开了股东大会。但是呢，这个它也可能是这一阶段它一直在涨，然后还有一个短暂的时间成为市场老大哈，之后然后就开始下跌。您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它一直在跌，因为近期黄仁勋他也在卖出他手中的股票，会不会和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还是说这个股票有什么基本面的问题吗？
那基本上基本面上应该是没有太大的改变哈，尤其在昨天的这个股东会上，黄仁勋还是强调说，虽然他有相当多的竞争对手哈，想要抢占这个他目前这个 AI 的这个晶片的位置，不过他强调他主要并不是以他目前的这个技术能力还是远远领先对手，而且这个领先对手不是只在硬体这个晶片本身哦，事实上因为 这个 NVIDIA 是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 solution 啊，包括它的数据中心，包括它的软体，还有一个整合性的一个方案，它会使它的整个的这个提供的这个服务呢，就是说它的成本，如果你运用了这个 NVIDIA 的晶片呢，加上其他配套的东西呢，它的相对的成本，好，还有运算的成本是还是相对比较低的。而他认为这个优势呢，应该还可以持续相当一段的时间啊。但是就是说，这个从基本面上没有太大的改变，我觉得它还是相当有竞争力啊，就是说还是有护城河，还是相当的深。但是我之前提过，就是说投资 NVIDIA 的这个风险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其实我们在看今天美光的股票的时候，就其实就是同样类似的情形，就是说以美光的这个财报来讲，并没有表现很不好。但是为什么股价下跌？其实就是一个期望值的问题，就是说当大家期望它更高的时候，万一它没有达到这个更高的期望值呢，那股价就出现了一个回档。那么说 NVIDIA 现在的情形也是这样，就是基本面上不会有什么问题，财报上也看不出弱点啊，那就是主要就是股价因为涨多了，那么它的市值已经超过了3兆啊，在这个3兆以上，我在之前的节目也提过，那每一个公司到的这个位置有，它就好像有一个地心引力在拉扯一样啊，就说因为它的市值太大，如果你要持续支撑这家公司股价往上涨，那么因为整个股市的钱就这么多，所以要么就吸到了别人的钱啊，就是其他公司的那个这资金就可能涌到这家公司来啊，不然的话它不可能说持续它一家独涨啊，那么其他的公司不会受到影响。所以主要是市值太高呢，造成它现在的在这个水位上，那么股价要继续往上涨呢，就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啊。那还有就是我讲到就是之前提过的，因为它的这个毛利率已经相当的高哈，78.9% 了，就是说这么高的一个毛利率下，那是比较不容易再更高哈，就是说你在股价上要往前，大家是前瞻的看。那么如果这个毛利率不能往上更高的话，那大家就会可能会觉得它的利润率往下滑的话，那就会影响这个股价。不过现在这个目前来看，以现状来看是看不出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当然呢，股东呢，这个大股东呢，现在在高档套现一部分呢，这也是这也是也是可以理解哈。它的价格并不是设得很低了哈。那么大概是大概在现在的价位大概在125块的以上，好，它是顺也提早有申报，那么提早卖出。不过可以想象，就是说，我们要去追高的，还是要考虑到说，那你手上的股票拿到的可能是大股东卖出来给你的股票哈，那这个一定要心里有一个想法。所以当然就是说，最好还是股价，如果你要喜欢这只股票，还是在股价低的时候再逢低进场，可能是比较好一点，而不要去追高。
嗯，好的，好，接下来想请 Rex 再跟我们讲一讲日元哈，因为日元现在已经跌破160了，是1986年以来的最低。那日元的走贬对全球的金融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您怎么认为呢？
对，其实这个日元，我们这个其实表面上看好像似乎影响不大哈，就是说大家觉得日元走贬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美元跟日元的这个利差啊，就是维持着相当高的利差。假如日元是零利率，那美元是 5.25%， 那么当然呢，你与其把钱放在日元里面有利息，那么就不如放在美元啊，那么放在美元你还可以赚5%以上的利息，所以这个利差造成日元会持续的贬值哈。那但是就是说这个现象要改变呢，除非就是说，要么就日元开始升，就是开始升息啊，它变得比较鹰派的作风，不然就是这个美联储呢要开始降息啊，那这样的话，这个利差就会开始有所缩小，那缩小以后就会使得这个日元有机会可以止住贬势啊，开始回升上来啊。不过就是说日元，因为它我们过去有看过几次例子啊，可能大家在前几次在节目中我也提过，因为日元这种利差呢，是造成这个金融市场一种套利交易，我们叫 carry trade 的一种情形，也就是很多的大的金融机构，他会去借日元，然后拿着借，因为他借的利息很低，借日元然后来投资美国美元或其他资产啊，就是说他一方面赚到利差，然后一方面赚到那个资产的增值啊，所以它是一种好像是一种一个融资的一个管道，日元变成是一个融资来这个扩大杠杆的一个操作方式。但是这个是在假设日元不持续贬值的趋势不变的状况下，那么这个套利交易就会持续。但是一旦 日元呢开始转升的时候，那这个套利交易就必须要把它就要把这个 carry trade 呢就把它可能要停掉哈，或者是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市场就出现一个大的波动。那我们刚好这个日元贬破160的时候，其实日本的财务大臣是有表示哦，他们将根据需要采取适当的对应对措施哦。这个其实就暗示说，其实日本央行也是会在某一个价格以上的时候呢，就是说贬到某个价格以上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受不了，它可能会出手干预。好，我们在之前看到它一下子出手干预的时候呢，那日元的这个瞬间呢，它会有这个譬如说5% 的一个变化啊，就5块钱的变化啊，或者更大的变化。那像这种大的变化突然出现的时候，它会在当天对金融市场会出现一个冲击哈，就是说对这些 carry trade 呢，他必须要很快的，可能把他手上的这个美元平仓啊，再回去买日元哈，那就会造成这个资金呢在金融市场上做一个大的一个波动哈，所以这种现象呢，在某这就是说也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就是说偶尔会出现这种。日本央行下去进行干预的时候呢，你会看到金融市场出现一两天这种内天那一两天会出现一个大的波动，这是我们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不过反过来讲，就是说，因为这种情形呢，其实如果您有资金的，就是说，你可以把它想成日元是一种跟现在市场出现一个反向的一个情形，就是说你买日元呢，其实有一点是在避目前的其他资产的风险。所以其实如果投资人有多余的余地，其实我觉得买一点日元呢来当成避险的一个资产呢，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的。
好的，谢谢 Rex。 那接下来的一周我们大家还有一些什么样重点要关注的事情呢？
对，当然其实我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呢，在总统大选还在辩论嘛，那这个总统大选辩论结果呢，可能会影响那一些，可能明天是一个观察重要的观察时间，看一下他相关的类股有没有他们所支持的一个政策的方向的类股有没有出现比较明显，因为这个总统大选出现的一个走势或者一个变化。好，我觉得这个是在明天我们可以去观察，好，今天这个总统大选之后的一个市场上的一个反应，好，还有市场上的反应呢，影响的就是说，哎，会不会？在11月的一个揣测，可能谁会赢啊？这个东西就会慢慢影响到金融市场啊。那这个是今天马上就会看到的一个情形啊。那第二个就是说，就还明天还有 PCE 啊 ，PCE。那 PCE 呢，在上还有核心的这个 Core PCE 呢，在上一次是 2.7% 跟2.5%。就 PC 是 2.7%， 那 Core PC 是 2.8%， 那就看目前呢市场的预期大概是在这个附近，大概是持平啊，或是略有改善啊。那因为这个在之前我提过，这 PC 呢事实上是一个稍微比较落后的指标，我们之前已经看到这个 CPI 啊，还有 PPI 啊这些数据似乎比预期的好一点，所以大家普遍的认为明天的这 PC 呢可能会比预期的好一些。那但是我想，所以目前可能看起来，也许明天的市场来讲的话，还是比较看总统大选今天辩论的结果对于各个不同产业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再来就是下周的一个就业报告哈，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到底是走在一个什么走势，那么就业市场是不是持续保持健康，还是说失业率因为上次在 4% 会不会突然间爆上，突然上升上去啊？这是下周要观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报告。
好的，谢谢 Rex 哈。那如果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对 Rex 的分析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您在投资方面有想跟 Rex 去做一些交流或者是咨询的话，您可以直接联系多元投资顾问公司的这个联系电话哈，是408-520-9558，多元投资顾问公司的电话408-520-9558。好的，那谢谢 Rex 带给我们今天精彩的点评哦。我们再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还是继续。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我们搭档组合又重新回来了哈。接下来我们还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关于美国经济上宏观的一些数据和一些分析，一些警告。那么邓梅，
好，接下来呢有一个消息啊，是说 IBM， 不是 IBM， 抱歉啊，是 IMF， 说顺口了IMF 啊。那 IMF 是谁呢？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他说了什么呢？他表示说啊，说美国的财政赤字规模太大了，债务的负担呢不断的加重，并且警告日益激进的贸易政策很可能会带来危险。那么 IMF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啊。IMF 在今天呢，他表示说啊，说2024年美国实际 GDP 的增速预测从4月份的 2.7% 下调到了 2.6%。 他们认为呢，美国的债务风险以及贸易政策不仅仅会拖累自己的经济发展，也在给全球经济带来风险。国际货币贸易组织 IMF 他指出，虽然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指的就是美国啊，说仍然强劲充满了活力，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的环境，但是必定啊财政赤字过大，导致公共债务和 GDP 之间的这个比率在持续的上升。那么除此之外啊，美国在贸易政策方面是有点越发激进了，在解决银行业脆弱方面呢，他认为进展不足，都构成了重要的下行风险。那么在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曾经表示说，美国2024年的预算赤字呢会上涨到 1.92 万亿美元，超过去年的 1.695 万亿美元，这也创下了从新冠疫情时期以来的一个最大的赤字了。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啊，美国的平均赤字比例呢是 3.7%。 那么按照 GDP 比例计算的话，在截至2024年9月份的财政年度，美国政府的赤字预算会扩大到 6.7%。的确是上升不少啊。为什么呢？因为在欧盟国家，像他们一般都是会把赤字呢控制在 3% 或者是更低的水平。那么现在美国政府的赤字预算呢已经是到了 6.7% 了。那么除此之外啊， CBO 也就是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啊，他们呢还预测，他们的预测还显示美国债务和 GDP 的比例也是达到一个创纪录的水平，而利息的成本呢正在不断的上升。所以呢， IMF 认为美国需要把年度赤字和 GDP 之比在当前的基准水平上降低 4% 左右，才能让其进入到下行的轨道。所以美国应该逐步的提高所得税率，包括年收入低于40万美元的人。除此之外呢， IMF 预计美国 PCE 通胀率会在2025年的中期回归到 2% 的目标水平。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仍然预计2024年美联储呢可能会有一次降息，2025年还会有更进一步的降息。那么通过上面的这篇报道，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虽然全篇报道都是在分析，但必定是列举了大量的数字，在这个数字上为基础做出了一些判断。那么真实情况会怎么样呢？我们也是会持续的为大家跟踪报道啊。毕竟呢IMF 它只是在预计根据美国现有的情况来说出它的 concern。 好的，唐韵。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数据。那么美国五月签约待过户的成屋销售指数呢是下滑，创了历史新低。根据全美不动产经纪人协会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签约待过户的成屋销售指数月减 2.1%， 达到了 70.8%， 创了2001年以来的新低，前值是 72.3%， 其中呢增幅远低于市场预期的成长 0.6%， 不过呢高于前值的月减 7.7%。NAR 的首席经济学家叫 Lawrence 云在声明中表示说，市场正处于一个有趣的点，库存在上升，需求在下降，供需走势表明未来几个月房价涨势将放缓。不过呢，只要美国的经济继续创造就业的机会，库存增加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购屋增加，尤其是在房贷利率下降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看一年多来二手屋的成交年率哈、一直徘徊在400万套左右，部分原因在于所谓的锁定效应，也就是 卖家不愿意把房屋挂牌出售，也不愿意放弃他们目前的较低的房贷利率。尽管市场上待售房屋的数量是正在逐渐回升，但潜在的买房者因为高房价而望而却步。五月份美国房屋销售价触及了创纪录的41.49万美元。那么云他上周也乐观地指出说，成屋供应量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8%以上。所以呢，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这是否会带来更多的房屋销售。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借贷成本的持续降低会有助于支撑销售。现在平均30年期的固定利率啊，房贷是徘徊在7%左右，是2021年底的2倍多。虽然呢，多数人希望联准会能够尽快的降息，但是现在持续高于2%目标的通胀比率绑住了 Fed 的手脚。 Fed 的官员们预估今年只会降息一次，这个低于他们3月份预料的3次降息。在美国的各个地区，东北部还有西部，五月份的二手屋合约签约数是略有成长的，而南部和中西部的签约待过户的成屋销售指数呢，都降到了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签约待过户的成屋销售数据往往是二手屋销售的一个领先指标，因为房屋通常是在出售前1-2个月签售合约的，对没？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呢是说 ，Fed 的通货膨胀指标有可能会带来好消息。那么是什么样的好消息呢？肯定是和降息有关嘛。那美国商务部在周五呢就会发布关键的经济报告了，所以外界就分析说，市场可能会迎来一些通货膨胀的好消息，也就是说，这个数据很有可能为今年稍晚的降息预测提供一些支撑。经济学家预估啊，联准会很可能在9月份进行第一次降息，在年底前再降息一次。听起来是真是想要降息的人来说，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尽管鲍曼说今年不会降息啊，那我们接着再来看啊，这个消息呢其实是来自于 CNBC 的一篇报道。那么他预计说，联准会呢密切关注的个人消费支出PCE 物价指数，即使五月出现月增幅呢，也是微乎其微的，这也是从2023年11月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而更重要的就是，排除波动比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PCE 物价指数，预计会显示年增率创下2021年3月以来的新低。会不会这样呢？这个报告明天可能很快就会出来了，我们也会看一看到底事实是不是这样啊。但是呢，当时在2021年3月份的时候，美国当时的核心 PCE 呢是第一次突破了联准会的2%的通胀目标的，所以从那以来呢，联准会就进行了一系列的积极的升息，但是呢，仍然没有能够把物价增长的速度控制在目标范围之内。所以道琼预测的周五的数据，它就显示在整体 PCE 指数将在当月是持平的，核心 PCE 呢预估会上升 0.1%。 那么和4月份相比呢，整体和核心 PCE 分别都是上升了 0.3% 和 0.2% 的，两者的年增率预测都是为 2.6%。 那么美国合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Beth 他说呢，我们预测核心 PCE 数据将表现疲软，这当然对联准会来说就是个好消息啊，也对消费者的钱包有利，尽管消费者可能还并没有感受到。实际上呢，通胀率从2022年的中期的高峰已经是大幅度的下降，但是物价它并没有下降。从2021年3月如果以当时作为一个基准来看的话呢，核心 PCE 上升了 14%， 那么这种急剧的上升和它的有害的影响呢，也就是一个什么样，也就是联准会官员没有说，也没有准备好说要宣布胜利的一个原因，因为毕竟是上升了14%嘛。那么尽管2022年3月份开始升息以来，其实呢，文章认为已经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的。联准会理事库克在本周稍早说，通胀持续把通胀带回我们2%的这个目标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但是还没有完成。 那么库克呢，对还有他的同僚对降息的时间点和速度都是持很谨慎的态度的，但是大多数人都同意，只要数据保持在比较相同的水平上，今年很可能会放松政策。目前期货市场预测联准会可能在九月份第一次降息25个基点，年底之前呢再降息一次。那么政策决策者呢在六月初的会议预计呢今年仅仅会降息一次。那么除了上述的这些通货膨胀数据之外呢，美国商务部呢也会在美东时间上午的8:30公布个人所得和消费支出数据，预计呢分别会上升0.4%和0.3%。腾云，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个股点评时间了。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哪一只个股的话，请我们的嘉宾哈 Max 给您做一个提一些他的观察和他的建议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那请问一下Max， 请问在线吗？能听到吗？
哎，在线，能听到。
好的，第一只股票想请您帮我们看看 Walgreens， 这是美国的一家就是医药方面的药店连锁店啊 ，WBA。请您先帮我们看一下，那我这边有一点关于 Walgreens 的消息也跟我们的听众先说一下啊。Walgreens 呢，它是公布了它的这个它的财务的业绩，那因为它本季度的销售额是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测，然后呢它今天的股票是收盘是暴跌了22%还多。那它全年呢调整后的每股收益的预测是从3.2美元到3.35美元，下调至2.80美元至2.95美元，而市场普遍对它的预期是3.20美元。所以有分析师认为呢，就是它的这种调整凸显了即使是大型的成熟的公司也感受到了消费市场的一个疲软态势。对，这就是目前，这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经济形势的一种状态吧。请你帮我们看看 Walgreens 它的未来的走势好吗？
Walgreens 我看它在短期一周内一个月内的数据它是看跌的啊，半年一年内也是看跌的，一年以上我看整体来说也是看跌的，所以短中长期的数据看它基本上都是看跌的。它从一开始的一块上到最高是96啊，在2015年上到最高是96，然后就一路下跌。
OK，
好的，谢谢 Max。那么能不能帮我们再看一下耐克？因为有一个最新的消息是说呢，耐克它第四财季的营收是低于预期的，所以呢在今天它盘后股价是大跌。那么就请 Max 帮我们看一下啊，说耐克它短线和长线它会怎样呢？到底会跌到一个什么程度，然后最高点曾经是什么程度。因为它的盘后啊，它那个股价跌幅持续扩大到11%，我觉得这有点看起来有点太大了，所以请 Max 给看一下。
耐克应该是94.19对吧？
对，
我看一周内它是看跌了，但整体来说一个月内它还是属于涨势，但是我们看更长期的数据来说，半年一年内的数据它还是属于跌势。它如果是我们看一开始的时候，它当然它从1.6往一路上升到最高点，它是接近差不多160-170左右，差不多177了 ，OK， 然后就一路下跌，一路下跌到差不多在188，所以跌了超过一半了。跌超过一半，然后又再回调上来，差不多120左右，然后又再往回落，所以整体来说它还是看跌的。我看
好的，那现在是94.19，最高点是120左右啊，所以是长线来说应该还是跌的哈。好的好的，感谢 Max。
好，接下来呢再请 Max 帮我们看一看这个嘉年华，这只股票是代码是 CCL。 对，因为在疫情期间大家都不太出行了，所以是它的黑暗期啊。现在大家就是订票就越来越热，越来越热了它的票，所以应该说它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至暗时刻。现在它的股票是18.61，请你帮我们看看它未来的走势好吗？
嘉年华看有个18.61啊，
对，
我看它在一周内的数据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我看整体来说它是处于一个区域里面盘旋的，它的顶部应该是大概在很接近它顶部了，差不多是49左右。可是如果我们看更长期的话，其实它还是看跌的。它在最高点它大概来到71，然后一路往下跌到差不多9块左右，9块10块左右。它跌了超过50%以上，所以现在整体来说它还是看跌。
好的，好，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对个股的点评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 Max 带给我们的观察，那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大家。那再见，冬梅，我们就和大家说再见。
再见。